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这主日崇拜是我们一周里面最期待的日子。那今天我们要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使徒们身上的事情。各位，这件事情呢，事关重大，因为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之后呢，是末世时代的开始。因为从圣灵一降临之后，圣灵借着众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时间表是开始的，从那时候起，这天国的福音要怎样传遍天下，直到末期来到。那么我们因为知道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忽视圣灵充满信徒身上的事情。如果有任何的信徒、任何的宗派或者任何的教会因为过度的保守而不讲圣灵的事情，那他们应该悔改，因为不讲圣灵就等于不讲上帝。那你不讲上帝，你怎么知道上帝他亲自所做的伟大的工作？各位一定要知道，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人能够重生，没有人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因为没有赐生命的就没有得着生命的。如果没有圣灵，人可能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很虔诚的一些教徒，但是绝对不能成为有生命的人。如果没有真理的圣灵，给我们这里哪里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真理？那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你随便信。那从使徒这样传下来，耶稣走了，一个传一个，不到几十年呢，这些全部会失传，耶稣所讲的话全部会扭曲。但是因为有真理的圣灵，他守护、保守上帝的话语，所以即便历史历代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异端邪说，但是主的道，尤其纯正福音的道，一直传到今天2000年不失传。阿们。那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所带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各位，我们哪里有基督的团契？我们今天哪里会有这样的崇拜？在疫情当中更是想来聚会，对不对？所以各位，你们不要认为说崇拜是牧师整天提倡叫我们要来崇拜，不要这样想。那圣灵在吸引你们的心，催逼你们的心。你们现在这个时候待在家的话呢，你们没有平安的，那就是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叫我们不得不要相聚的，这是伟大的圣灵的工作的。如果没有圣灵的所赐的果子，各位，我们这里哪里会有基督的品德？各位想想看，我们最多我们信基督教，我们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好像孔子一样，好像一些圣贤一样，但是你绝对不会像基督，绝对不会有基督的心肠、基督的样式。有基督的心肠和样式是圣灵在圣徒里面有信了神的话之后呢，那圣灵结出那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对不对？这些全部结出来的。所以呢，你信主一段日子的人呢，慢慢看见甚至你的老本样，很多的那些老脾气，这些东西就慢慢消散的。你说为什么没有？你不顺服圣灵咯。简单来讲，就所以呢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我要跟各位说，你看不到或者不是这么明显的看到，并不是指圣灵没有做工啊，就是每一次神的道传讲的时候呢，圣灵是使你信，然后在里面有生发，那是他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结出来。那有些人是有证据，很明显的证据，那为你感谢主，但是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跟各位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果效的为主做见证。所以呢，有带着圣灵充满的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呢，听的人会怎样？不是哈哈大笑，扎心。 悔改。各位，这都是圣灵借着圣徒所做的工作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基督一直在使徒行传在第一章还没有升天的讲的这些最重要的话都是有关圣灵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他充满你们的时候临到你们，你们要得着能力，这些都是使徒行传一章里面最重要的话了。各位，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之前就写路加福音，对不对？各位，如果你在路加福音，各位，路加呢其实在四福音里面呢他讲最多有关圣灵的事。那他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他受洗的时候呢，圣灵如同鸽子降临在他身上，一样的。然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主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受圣灵充满，受圣灵引导，到旷野受试探。然后之后呢，主的灵膏他，他做出一切伟大的服事。所以现在呢，那个充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同一个圣灵现在要充满，要临到主耶稣基督的众门徒身上的事情，使他们能做比主所做更大的事。主一个人做，现在众圣徒都做的事情，历史历代的众圣徒都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恩膏来做的工作，一直到今天流传2000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一定明白圣灵的工作。那尤其今天要讲五旬节圣灵降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的工作呢有很多的名词，这些是各位你们听36课会知道的。有这么讲，圣灵的洗，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膏，这些都是互相交换使用的一些名词。当然每一个名词里面有稍微的不同，但是其实都是要讲到圣灵的工作的。但是虽然是有不同的名词，你们一定要知道圣灵的工作是不能被取代的，也不能被模仿的。那不是一个人好像他装着哇很有权威的样式，我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方言不听不懂，或者很有权威的我看到异象，讲到这些。各位，这些东西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用这些来要模仿这是圣灵的工作，本末倒置。他用看得见的来模仿那看不见的，这就是人的问题来的。所有人的问题都是怎样用很自然的来要模仿那个超自然的，就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他主动的。各位，他是主动者。有时候我们人不小心，我们就我们热心的要做，我们很拼命的要做什么东西。其实你要知道，若不是圣灵催逼人做，感动人做，那你自己做的会失败的，你自己做的带来的果效更不好。所以我每次说各位不要比圣灵热心啊，你比圣灵热心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的意念充满，你要说什么做什么，所以会失败。所以很多的信徒呢，学生的道是头脑学了，但是他所学的没有受到圣灵的光照，然后从所学习的真理来被感动，这样的人呢有点死板，总是没有看圣灵要做的事，圣灵你怎么引导他，跟人讲话的时候没有看到圣灵有没有感动人，或者感动什么，就讲自己要讲的很多的话。我跟各位说，这个不是单单传福音的事情，你每天在家里面你配偶跟你讲话，你跟孩子讲话，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听圣灵的指教，很多的你自己的话，自己的牢骚，自己要使唤你旁边的人，所以你看他们听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不是得到恩典，他们不是被你的话影响，他们是逃避你的话。所以你说我懂圣经，我懂很多圣经的原则，但是在那个原则之下，你聆听圣灵的声音，受圣灵引导的那个事情上非常的迟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众圣徒为什么 很死板的地方，哦，好像整天讲圣灵，哦，有一些是不讲圣灵，然后呢他的信仰是只有在教会里，然后叫很枯干的那种道理他懂了，但是永远活不出来。有一些是讲的很奇怪很神秘的圣灵，但是他正常生活里面不正常，正常生活里面应该正常的表露出来的情感，喜乐、自由、给人舒畅、给人恩惠、有智慧，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对吧，整天去教会追一些很奇奇怪怪的意象，这些东西我跟各位说都是对圣灵不认识的问题来的。所以我跟各位说，所以我们知道有圣灵，哇，有些人很兴奋哦，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依靠圣灵，被圣灵充满。但是很多信徒呢要从哪里开始，哦，当然马上就去五旬节了，哦，五旬节，哦，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了，哦，然后呢一翻开，哦，哇，五旬节这一幕的时候呢不得了，有火有风有方言这些东西。所以很多的信徒他们就以这些的现象为圣灵临到人的样式。所以有一些基督教，敬拜团，我看过，哇，整个很雄壮的敬拜团带领几千人几万人敬拜，哦，一个弹吉他，一个打鼓，然后那个主唱的，哦，Fire, fire, 你有没有看过 Come now, fire 呢，一直求火，啊，因为有火嘛，五旬节的时候呢，因为求火很危险的，啊，有时候不是圣灵的火就是审判的火了哈，所以呢没有搞清楚这些，一直求这些。有一些呢在带聚会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讲方言，啊，这样哇，就感觉好像这个气氛就是圣灵充满。其实这几千人讲的都是 你教的，都是你教他们口怎样发声，你讲这个就是方言，然后圣灵就来，好像圣灵比你的方言小，你讲方言圣灵就来，你不讲方言他就不在。这个观念本身就是神学的误区来的，怎么可能圣灵因你口里面讲的东西然后出现，不讲不出现，不可能这样。所以全部都是模仿的东西，假造的东西。我跟各位说，这个如果你一清楚的时候呢，你的整个对圣灵的认识，对他的经历体验完全是另外一个。因为你用你的触动肉感能够感触的东西，你越靠这个你越不明白超自然的东西，那种借着性然后被感动而来的，这个感动是很无限的，有时感动你正道，有时感动你做一个孝顺的儿女，有时感动你做一个有权威的父母，有时感动你做一个 有爱的一个丈夫，懂得为妻子舍己，这很奇妙的这个无限的圣灵的感动。你不要学这个东西，你越靠那些东西的话走到误区。所以我是很可怜很多信徒二三十年在这种教会里面学的都是垃圾，学到这些东西最后呢一点能力改变人的能力都没有，然后就天天做这种东西。我跟各位说，你越靠这些你越不懂真的福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些东西呢我再讲一遍，属灵的圣灵是把属灵的那个属灵在人的内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的，不要把它变成有属肉外在的东西然后一直要学要追求的。所以今天各位五旬节降临呢这件事情，我要带出有四方面叫我们很清楚的理解，哦，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首先第一，你们要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的最后一个动作，也是不可重复的。各位，当我们讲主耶稣救赎工作的时候，一般的人想什么？哦，主耶稣取了人的形象，对不对？道成肉身，然后跟你我一样在地上，这个世界里面人的生活，然后他过完33年的人生之后呢，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显现给门徒， 升天，完了，完了没有？哎，还少一样，还少一样啊！升天还没有完，还有什么？一定要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啊，他赐下圣灵，这个最后一个步骤，这个才完成的。所以从这时候起呢，门徒们已经被预备，从这个时候被圣灵的感动引导，把福音带到地极的事情开始的，各位明白吗？所以救赎的工作完成最后一步，主赐下圣灵的事情。所以既然是救属于救赎的工作，这是一次发生，不会再重复的。我问各位，我们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没有？死而复活了没有？那有没有各位再过一下子？哎呀，门徒们很痛苦，我一直求主啊，你再次道成肉身多一次。哎呀，我很受控告，主啊，你再上十字架一次，再没有钉死，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圣灵已经降临了五旬节了，会不会多几个世纪的时候呢，信徒又很枯干，圣灵你再上去，然后再来下来一个，哇，给我们这个 electrifying， 哇，极大的复兴，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所以这些也很主要的神学观念，只有一次发生，不再发生，一次成了再没有了，已经成就了。现在你看不到，不是他不在，是你不信，那你不信的结果。所以你一直求，其实你求他来 fire come holy， 你是求一个感觉，他的道已经给你了，他的灵已经运行了，对不对？他一直在做工，为什么你们看不到？所以我再讲强调一遍，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件事告诉我们，救赎的最后一个动作已经完成了，不会再发生、啊、不要再找那种没有相关的感觉，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五旬节圣灵降临，其实首先我说啊，首先是要带给使徒们一个必要的装备。我说装备 equip 啊，为什么你说不但是一股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圣灵降临，你们必得着能力，但是其实这个不是单单一股能力，那这能力乃是整个生命的装备来的，有预备使徒们，他们成为第一批的见证人，然后要完成第一批见证人的那个角色。所以呢，我跟各位说，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降在哪里降临？在什么地方降临？耶路撒冷降临，对不对？主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在新加坡降临，不是在美国降临，大型的聚会降临，先在耶路撒冷，就在那个地方降临。换句话说，是先临到这群使徒，他们有特殊的职分，特别的权柄。所以呢，我每次说专属使徒做的神迹奇事异能，包括这个启示要写出来的，这是专属使徒的事，只有使徒能做的事情，有一些神迹就只有使徒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去要追求那些就使徒做的东西，要听到使徒听的那种声音，要去使徒去的那种三层天呢，你完全是误解的。所以我们在整个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明白这第一批见证人的主耶稣临到他们了，对不对？所以呢，从那时候起，使徒们呢被圣灵充满，眼睛看不见主，心中看见主。所以呢，主所跟话说的，圣灵来，他要在一切的事上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阿们。使徒们，那么现在我们问，那使徒们所经历的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引导，今天我们会不会经历？会不会经历？都知道会，对不对？但是圣灵所显露出来的工作，在使徒身上，我一直说有所不同的，对不对？一定是有所不同的。我刚才说神迹奇事，这些圣经的启示， 对，所以使徒们他们是一个第一先锋主要的见证人，我们是次要的见证人，对不对？我们是下面，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你们先明白哦，从这个角度你们知道的。所以现在所有的那些医治医能大会啊，我是反对的。因为你几时看过或者几时听过主耶稣来搞一个医治大会？连使徒也没有做这些东西的，对不对？叫人来把瘸腿的带来，瞎眼的带来，全部我们来搞一个医治释放特会。各位，其实使徒没有做这个的，使徒连使徒他们也是把福音传扬，大能临到他们。然后这个当中呢，有病痛的，有身体有问题的，被鬼附的，他们出现，不是叫现在很多的信徒做的。我们来快点叫几个人把那个瓜坐上来，那个人身上有 Lucifer 然后在那边给他赶鬼，你的名叫什么？撒旦啊！这些东西呢，我跟你们说，圣灵没有叫我们做的工作，你们千万不要做，不然你们灵引来的东西是另外一个灵。在教会界典型的东西的人做这些东西，就是 Benny Hinn 跟 Kenneth Hagin 啊 ，Kenneth Hagin 这些人你们可能没有听过他们啊。但是这些人都是自称有圣灵的能力，他们叫圣灵来。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在那个特会里面啊，梅尼辛是把他的外套拿出来，好像以利亚这样啊。你们知道怎样吗？忽然间每个倒下去啊，然后每个开始笑啊，有些像狗在下面吠，呵呵呵，那个你们看过吗？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不是我攻击他们的，这是在荧幕上啊，以前那个电视黑白的时候呢，你都会看得到的。在 internet 你们找的时候呢，你们看到 Kenneth Hagin 他坐着，这些圣效，这些像动物这样吠啊，这些东西哦，就是圣灵的工作来的时候非常猖狂的事情来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这些东西。那但是呢，这个我先说了，这些都是其实他们亵渎上帝的工作，然后不明白专属使徒，甚至使徒也没有做的东西他们敢做的，这些真是太混乱的事情。但是即便是这样呢，我要讲的就是，但是你们要知道哈，刚才我讲的是护教，我们要明白的是，现在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带来的圣灵的工作，旧约有没有圣灵？旧约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有。你没有圣灵的工作，神的道怎么来？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创造的工作圣灵都在了，没有圣灵的先知怎么听到神的话？没有圣灵的工作，在旧约人怎么能够信主？所以不是圣灵的工作呢，人不能信的。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旧约也有圣灵工作，但是新约的圣灵降临之后呢，那个时候就带来圣灵工作的一个新纪元， A new era of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你们听得懂吗？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不一样了。旧约的时候呢，偶尔圣灵来叫这个人听到 神的声音，他就讲，过后听不到了。忽然间哇，圣灵来他充满，叫以利亚叫火哇下来，对不对？之后呢，也许别要杀他的时候他惧怕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们会知道的，在旧约好像是断断续续的，甚至圣灵可以降在一些不信主的人身上，叫他做完神的工作之后然后就离开的。这是旧约的工作。所以你看，有些这是旧约里面 的情况，有些人参孙圣灵的能力哇来的时候，忽然间头发剪掉又没有了。其实主要不是头发剪掉，是他不顺服神，你们明白吗？那撒摩尔也是听到神的声音，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前所未有的时代开启了。从那时候起，所有神的子民呢，都能够享受到圣灵的帮助引导，来随时随地为主做见证。所以我刚才说使徒们他们是主要的首次主要的见证 primary witness 所以他们有看到的东西，亲眼看见主的他们可以讲， 你不可以讲，你所讲的你是次要的见证人， You are a secondary witness， 你看到的是使徒们，你传的是使徒们讲的，然后还有你信了神的话，在心里面被感动，有时在生活当中你经历到主的帮助的那个你可以讲，但是你不可以讲的晚上我看到耶稣来我的房间跟我讲话这些东西，然后你得到什么启示，看见什么幻象，这些东西去到什么三层天，这些尽量不要，尽量不要讲。你看到呢，你自己晚上做到什么梦啊，你早上自己知道就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些东西不是绝对的，只有使徒他们看见的才是绝对的。你看到的东西，好像曾经有一个母亲跟我，我的孩子哦，看到哇，天空忽然间2031哦，什么事啊？哦，那个云啊，2031，哦，耶稣2031年要来啊，那些什么解释啊？所以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是 OK OK， 你看到，我不能说你没看到，你说你看到嘛，那你看到你安静就好了啊。不要去讲，你这种讲了每个人都哦，我也看到2021啊，还是什么啊，这些话呢尽量的。我再讲一遍，这个新纪元开始新的圣灵的工作，所以所有信他话的在现在呼求他的都能得救，都能得释放，都能得到他的帮助，阿们啊。所以这是要使用的，不是单单懂而已，你要怎么祷告依靠他的啊。那很多时候呢，你说我祷告了没有，哦，我要，哦，没有 feel 了，我要讲方言，回去读神的话，啊，回去神的应许讲什么啊？你们明白吗？不要找，你越找那个 feel 啊，你越不懂属灵的东西，你们听得懂吗？ 这些话是我一直强调的，这是你的信仰的动作， the way you live your Christian living， 你怎么依靠主的，你用错方法的，用错也追求那些神没有给的，另外一个灵来的，我在讲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呢，五旬节让我们看见教会的诞生也是第一个复兴，复兴，各位，复兴这个字你喜欢吗？以前我每次去中国的时候呢，主啊，接着主牧师带来一个复兴给我们，这个复兴每次祷告的都会出现的，但是我你说我的复兴是什么？这个复兴，复兴不是人多，复兴不是一个阵容，哇，很雄壮啊！复兴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呢，其实是什么？就是那个不寻常的事，神不寻常的临在发生了。各位理解吗？神大能的同在。大能的工作的临在与众圣徒在一起，那个呢加一句话，不寻常的，不是天天发生的。所以呢，五旬节是带来第一个复兴，第一个有上帝这样的临在，不但是肉体还有触动触觉的那种经历，有风有火有方言，更重要是什么？你看五旬节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彼得起来讲道，有大能的灵在他生命，他才不久前刚否认主，对不对？但是这个圣灵充满他，他一讲道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怎么讲的，就这样把耶稣是基督讲出，耶稣是主讲出来的时候呢，你有看过吗？3000个人全部怎样，不是一起哈利路亚给神喝彩，不是这个，他们全部扎心。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钉了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彼得叫他们，你们这个时候悔改受洗，对不对？然后领受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3000个人那个丰收，3000个人信主的，3000个人更重要是什么？他们心里面所发生的那真的是爆炸性的事情，重生悔改的事。所以这个方面呢，复兴，你有看过 每个礼拜3000个人悔改信主吗？所以各位你要明白哦，风火这些东西啊， 都是不寻常的东西。那么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哇，所以我们要复兴的时候呢，这个又来一个模仿了哈。所以也是我以前到中国去的时候呢，每次我去带聚会的时候呢，我在那边讲到还没有开始讲，就有人开始哭哦，哭到泪流满面。我说大家哭什么？大家不要哭，你哭了，你耳朵没有开起来，好好听那个东西，你就唱诗起来就开始哭了。那个东西，你不要以为哭就是悔改哦。有些人哭是觉得啊，我很痛苦，我的人生，我丈夫不爱我，我的孩子都不听话，主啊，那各位不是，我跟各位说不是这个东西，你真的得罪神，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扎心，看到神的荣耀，那时候，所以呢，我跟各位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复兴，而且这样的复兴呢，不能每个礼拜有的。你每个礼拜都火啊风啊这样来的时候呢，不太正常。但是我也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警戒弟兄姐妹，也就是因为这个是 不寻常，不是常发生的事情。那有一些宗派就说，哎呀，这些东西不要每次有啊，我们很正常的这样聚会这样就好哦。所以呢，从来没有牧者们从来没有很好的仔细观察深思弟兄姐妹的生命，十年二十年做崇拜都是枯枯干干，不死不活，不冷不热那种光景呢？我说这是不寻常的，我们不要做，就常常都很寻常。各位错的，我跟各位说，虽然那种风啊火啊三千个人悔改信主是不寻常的，但是什么是寻常的？什么是寻常的？你在主里面有自由，有喜乐，有欢喜快乐的做见证，放胆的做见证，相爱牧养彼此，这个是正常的。那你说那个是不正常的 ，OK？ 那个不正常的，那正常的在哪里？所以呢，我跟各位说，你复兴有上帝的临在，有时候上帝的责备来到教会，是为了之后你们有正常的应该拥有的基督徒生命、基督徒喜乐、自由，应该要活出来。我们教会成立19年。我记得不是很多次，有几次教会非常的软弱枯干的时候呢，有圣灵感动我，我就起来责备大家，从我自己开始悔改。有一些东西呢，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信上帝的话，就有几次这样过之后呢，该悔改的人悔改，该痛悔的人痛悔，该要舍己的要舍己，不要再留念，不要再体恤自己的罪。这些过后呢，很奇妙的，大家真的释放，以主为乐，对不对？虽然羊圈里没有羊，无花果树不发旺，对，但是我们以耶和华为乐， 对不对？其实你需要一个复兴的，需要神特别的临在，有时很强烈的责备我们，之后真的很纯正的喜乐爱主的心才生发出来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天天每个礼拜搞复兴运动，这些东西也是不对的。那我讲了这四点之后呢，很重要了，现在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现在已经时间不多了，那我们很快的把这个部分，今天只有初步把这个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前面的事先讲，下个礼拜再多讲。第二章我给各位读，第二章1-5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什么事情？第三节，又有火舌头如火焰显现，真的能看见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各位注意这句话哦，不是自己学来的话，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另类的话。那时我们一起读第5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各位，我们先问啊，什么是五旬节？圣经说五旬节到了， 五旬节，什么是五旬节？ Pente, 我们有时候听有些人，你从哪一个教会？我从五旬教会来的 Pentecost Church、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你们知道五旬的意思是什么吗？五旬的意思就是第五十，五十的意思 50。 那为什么 50 呢？各位，这个 50 五十、哦、其实有两个意义的。一个是跟以色列的农业有关系，另外一个是跟神在西乃山颁布诫命律法给以色列有关系。那我解释，各位注意听，我先讲第一，农业。各位，以色列呢有几个大节气？三个大节气，各位注意听。第一个大节气每个人都知道的，逾越节 Passover， 对不对？那跟农业有什么关系？他们的 Passover， 犹太人的日历是一月份，一月十日。但是我们如果讲新加坡，我们大全世界的日历来讲，已经到了四月份了。但是在以色列的日历是一月，好像过新年一样。那个跟农业有什么关系？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开始收割的时候，开始收割，就是大、那个麦子、出产麦子。然后呢，这个逾越节再过了五十天，所以有时候呢，人家说过了五十天之后呢，那个节期叫什么？叫七七节。为什么叫七七？因为七七四十九，你们明白吗？四十九天，所以四十九天呢，所以逾越节过了四十九天，或那个第五十天，就是也可以叫七七节，或者就是五旬节了。那个时候呢，是收割的完成，逾越节是收割的开始，这个过了五十天，这个收割的完成，然后再过多几个月呢，这个叫收藏节，那时候要过冬了。把收藏的麦子然后放在仓库里面，你们明白吗？所以三个节气，所以五旬节是这个第二个节气，你们了解吗？所以叫五旬节。然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主耶稣基督呢是在什么 节气受难？逾越节之前受难，然后呢逾越节之后过三天嘛、他复活，然后这个中间呢多少天？他四十天跟门徒在一起讲说天国的道理，对不对？然后之后门徒们再等十天，就是五十天了，所以五旬节就来临了。所以其实跟旧约就连接在一起了。所以呢，我们讲收割嘛，收割的完成，这个就是五旬节新约的时候有这个意义，收割灵魂。当天三千个人信主了，上帝用他的快镰刀，现在不是收大米了，不是收麦子，乃是收割人的灵魂，拯救人的生命，人扎心信主悔改的事情。这个是农业的意义。第二个呢，我刚才说什么跟神颁布律法的意义有关系的。各位，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很有意思的。这个五十天，以色列人你们都知道是从埃及出来，他们从埃及出来那天为什么有逾越节？就是在当天灭命的天使越过那个门框有羔羊的血的以色列人家，所以越过杀了所有埃及投生的，所以从那时候起逾越节被设定，从此你们要就是在那个时候庆祝纪念逾越节。逾越节开始了，然后他们去哪里？去旷野。其实上帝叫他们去旷野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要把上帝的律例典章法度诫命给他们，然后叫他们建会幕，然后以会幕为中心跟从主，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从出埃及一直到这个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呢也是五十天，所以呢也可以说这个五旬节呢跟神在西乃山颁布诫命律法有关系。为什么呢？什么意义呢？各位，以前旧约神颁布律法，但是神的子民的心中是个顽根，对不对？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呢不一样了，上帝的律法写在他子民的心中，有没有？所以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说，我要
把你们的实心除去，赐给你们肉心。然后二十七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各位有没有，这是五旬节来到发生的事。所以在新约里面呢，圣灵不是废除律法的，圣灵是成全律法的，把律法刻在他子民的心中，使他们爱神爱人，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对不对？哦，西乃山颁布律，并且我们知道，我们想到西乃山的时候，也是想到风啊、火啊、声音啊，这些都是跟西乃山有关的现象啊。所以，这都和五旬节啊，神在借着他的灵在圣民的心中做工的事情有关系的。这是所以五旬节，各位明白了那个背景啊。那现在我们问，那五旬节另外那圣灵何时何处？降临呢？这个很简单，对，刚才我们读了，第一是什么？圣经很清楚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相聚的时候，不是在做别的事情。我可以跟各位再讲一遍哦，你在家自己一个人崇拜啊，崇拜一百年都不会圣灵充满的，应该要相聚的时候，各位要相聚啊，就是在一处。然后第二是什么？忽然间。忽然，圣经第二节说忽然，所以神的作为，神复兴的工作是不能预测的。我们绝对不能预测哦，神的作为哦，几时会发生什么神迹，几时教会哦，忽然间一千一万个人呢？我们只有忠心的完成主的工，跟从他的旨意啊。那主在最美的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这是神做的哈。所以没有人能够模仿复兴的工作，复兴的时候这神定的。第三，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圣灵怎样降在他们所住的屋子。这屋子是哪里？我一直问，是不是这个马可的楼房，他们常常祷告的地方，还是在圣殿里面的很多的房间，或者其中一个大堂？我相信是在圣殿里面。那与他们除了在马可楼房哦，就是离圣殿不远那个地方常相聚。另外一个，你们看第五章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圣殿外院的东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叫所罗门廊的地方。你们现在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导游每次会跟你们说啊，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在这边呢？你要想，那个三千个人都是来圣殿敬拜神，忽然间有这样奇特的现象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来看。全部聚集要三千个人，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对不对？在一个小房子怎么能够三千个人？所以呢，我相信那时候是在这个圣殿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OK， 这是第二啊。那现在最后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就是有一个重点，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有三个现象出现啊。今天有三个现象，基本上哪三个？各位记得就好啊，风、火、言语。各位跟我一起讲，风、火、言语，就是三样东西了。如果人家五旬节来了，哇，找现象就是找这三样东西，对不对？啊，真可惜只有一次发生。所以你们看第二节，有响，注意听哦。第二节说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各位，这是什么？如果大风吹过的话，人都被吹走了，对不对？是响声，很大这个声音，所以大家听到好像风的声音这样，很大风啊。这是第三节说什么？有舌头如火焰显露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这是第三节。所以火，然后第四，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便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不是他们平常用的那个言语啊。很重要是，我要各位明白的是，这三种的经验呢，这三种的经验的来源和性质是超自然的 ，it's supernatural。换句话说，那个声音不是风，但是听起来像风，阿门。然后那个火焰的舌头不是火，如果是火就烧死你了，对不对？但是看起来像火，跟火相似啊。然后 说的言语呢是一种另类的言语，不是他们常用的普通话，所以圣灵所赐的口才不是人能够学的，不是加利利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点上呢，那不明白的人就是整天 fire fire 这些东西啊。我曾经看过有一次那个平约瑟就是 Joseph Brin 他带领的一个特会，医治特会，几千个人参加，他就说你们有没有听到圣灵来了，你们的脸有没有感觉到有一阵风吹到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就讲方言，然后呢后来就叫有一些人带一些腰痛啊脚痛啊肩膀痛的人上来，然后就给他按手，然后还有没有痛，有没有啊，还有没有痛啊，好像没有了，哈利路亚，哇，每个人拍手。其实我不懂这是做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这是模仿五旬节里面很超自然的这个工作，是完全不明白属灵的超自然的，然后用属肉的方法来模仿的。那种聚会多起来的时候呢，我跟各位说，你们慢慢就不明白什么叫圣灵充满人，越来越不明白什么是超自然的。我刚才说人的问题都是用很自然能够体感到的东西来模仿那超自然的。这个三个现象呢，不只是在触觉上，乃是其中的意义更是重要。所以在十二节下个礼拜你会读到的时候呢，那里就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是稀奇看见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各位，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说过风随着意思吹， 对他就讲过这个东西，随着意思，风随着意思。施洗约翰说将来有那个比我能力更大的，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有没有？就讲过的。所以呢，我们会知道风首先显示什么，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来的，那是叫使徒们做见证的能力，还有什么能力，叫人重生悔改的能力来的。你试问这个世界有哪一个能力能够比这个能力大？你脚痛腰痛啊，好了之后你走什么路？走世界的路，去玩了，去卡拉 OK 啊，这个什么能力？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的身体好跟你的心变了，更新了，从那时候起走天国的路，不再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来吸引。各位，重生的道路，重生的，他的所愿他的愿望全部改了，他人生的方向全部改的，这个能力就是风的能力了。你们听得懂吗？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说，你无论做什么神迹在教会里面搞什么花样，人还是属肉的，人还是爱世界的，爱自己的，为什么天国活都没有的有时激动他们叫他们去宣教，哇，做很多东西给人建房子建什么，哇，感觉自己很有用，你回来还是过自己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那个能力，改变了再不回头的风的能力。第二是什么？火是什么？火代表的是洁净，你把金子放在火里面出来的就是纯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人重生要经过火，人成圣要经过火，人的所有的邪情私欲就烧掉的。所以我们以赛亚他就说，活在我活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我的嘴唇不洁，然后天使拿火炭动他的嘴唇的时候呢，你的罪除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人的罪被洁净了，邪情私欲烧掉的那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伟大的事情。所以你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好像神的话像火这样超自然的在你的心中，你很想要的，主啊，我这个地上很想要的，我很看不开的，我不能放的那个东西烧掉了，很奇妙的。
那时候你自由起来，那时候你爱主的心生发起来。各位，这是活的能力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火什么风，你脸有没有感受的？哪里有这种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五旬节是不能重复的，你不能模仿的，但是现在要跟我们讲的那个能力在的，在你每一次听福音的时候。然后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个现象是什么？他们说起别国的言语。这里要讲什么？为什么别国的言语？你方言不要乱讲，神赐你还讲才讲，圣灵所赐的。别国的言语代表的就是神的救赎的福音是宇宙性的，神的救赎的福音去到多国多民多方多代，世世代代都有人信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了。所以我们就一直一边在学讲方言，你有没有问你旁边的人有没有得救？各位有没有问这个东西？我们生活里面你有没有改变？你讲了方言之后，你还是这样一直被这个私欲牵引而去，那你的方言什么意义？我跟各位说，有时候呢，这种方言啊、火啊、火，这不是上帝要的东西呢。你一直有强求，因为你已经受这样的教导 ，Come Holy Spirit 这些东西，你越要靠这些东西呢，你实际生活呢不像样。你实际生活你跟人的时候蛮有圣灵的恩惠，说话言语各方面有圣灵的油，对不对？这带领引导恩膏帮助你，这些实际生活里面人跟你在一起喜欢靠近你，喜欢被你影响，对你的信仰有好奇，你是信什么的，为什么你人这么特别。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这些，然后就在教会整天参加这种聚会，我跟你们说，你们离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恩膏越来越远。这是不是批评你们？如果过去你们是走这些路的，我要你们去深思，如果你们在那种教会20年30年了，你们看你们自己跟你们的孩子又是变成什么样子。有一些孩子呢比较逻辑比较好的，我为什么整天去做这些东西？我自己读科学还比我的母亲啊有逻辑啊，那听他做这些东西，你们了解吗？我并不是反对方言的，我反对的是不是神所赐的，人模仿出来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呢，特别我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大家关注一件事情。从这个地方，风、火和方言，各位，从这个地方呢过后呢，不再提到风和火，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焦点呢马上来到什么？使徒们所讲的言语。圣灵是借着人口中的言语做工的。什么言语？赞美神的言语，为基督做见证的言语。那个风和火超自然的那个能力，超自然的洁净，是在见证人的言语。好像现在牧师用言语来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呢，能力那个火炼净人的那个能力的全部在这个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彼得的口下面就是很快的，彼得起来讲到彼得的言语，传送福音的这个言语，叫人扎心悔改，领受圣灵，离开这弯曲的时代。那这个呢，我下几周我再多讲但是总结是什么？绝对不要求福音以外的能力，人的心能够思想神的福音，人的口能够传出神的福音，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能力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也是你大有能力的话语来浇灌我们，就使我们归正，也使我们得坚强，叫我们不留在那种软弱无力不冷不热的光景，使我们真认识你，也认识你，你的圣灵活在圣徒心中所做的伟大的工作。求主亲自祝福这群弟兄姐妹，使我们不但受教，我们能够通达，能明白你的道。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